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篇诗篇二十九篇呢，是一篇很典型的，我们叫做颂赞的诗歌，颂赞神的一首诗歌。那诗题是写着大卫的诗。那事实上，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的话呢，在当时大卫把这个会幕，就是摩西在旷野的那个会幕，整个迁移到耶路撒冷大卫之城的时候，在那个过程中然后大卫写了一首颂赞诗歌。那那一首颂赞诗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诗篇二十九篇特别是头两节当然那首颂赞诗篇很长，同时在大卫的诗篇105篇、109篇，还有这一篇里面，还有诗篇96篇，都有一些地方来自于那一首诗歌。那所以这是一首典型的颂赞诗歌。那比较特别突出的地方呢，刚才我们在念这首诗篇的时候，如果你注意读一方面从第三到第九节，这个中间有七节当中有七次他提到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那当然在这个耶和华声音当中，我们待会会看到，它其实就是好像在风雨中打雷的那个声音，雷声。那我们刚唱了一首诗歌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诗歌本用的名字是用它第一句那通常我们是用那首诗歌叫做你真伟大，那个作曲的人是一个北欧的一个基督徒，他有一天就是在狂风大雨雷电当中就响起诗篇二十九篇，你的声音像雷一样轰轰一样，然后就写下这个你真伟大那种诗歌的第一节。他三节不是在同一时候写的，三节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背景下写的。有一次他去东正教，然后看他们参加聚会的时候，然后写下第二节，另外一个场合写下第三节第三节是在丧礼的时候写的。所以诸如此类，那第一节写的时候你的雷声在我们的那首诗歌里面，它就是典故就来自于诗篇二十九篇，它的在那个雷电当中就想到耶和华的声音像雷一样，然后蛮有威严天地变色你大概没有碰过那种真正雷雨当中，尤其在旷野的时候，哇，那种不但声音，那种雷电交加的时候，那个时候普通的人会想到害怕，但对基督徒来讲是想到神的创造，哇，那种感受。所以这首诗歌像这个耶和华的声音出现了七次。那另外呢，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整个诗篇二十九篇一共有十一节，但出现十八次之多十八次，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耶和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等等。那耶和华这个字在英文圣经通常现在都把翻译成 Lord 就是主那个字，那是在希腊文翻译的时候就把它，因为会称神的名，就把它改成希伯来文的 Adonai， 就变成主。那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都是保持它原来的那个字，那就是亚威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在这首诗歌里面是一再出现。那这首诗篇是在什么场合的时候最适合来念或者说颂唱？那我刚说过，这首诗歌的头三节是出现在大卫把这个会幕，摩西的会幕搬移到耶路撒冷新刚刚成立的首都，也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大卫之城当中，把它安置在那里的时候，就会幕搬进去的那个约柜搬进去的时候，大卫写了这首诗歌，其中有几节就是这个二十九篇的第一到第二节。所以似乎在那种场合这种欢庆的时候，特别想到耶和华神作王那个时候。所以在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就是他们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第一个版本，在公元前两百年的时候，他们的诗题除了大卫的诗以外就加了一句话，然后说这首诗歌是在什么时候在要念呢？他写的是祝棚节， 祝棚节是犹太历的七月，那是我们阳历大概十月左右，十月左右。那祝棚节通常是纪念他们当年在西乃半岛流浪的时候，四十年之久住在帐篷里，然后进入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然后这种诗歌。所以那时候有在祝棚节当中有七天的像个培灵会一样，所以他们这个诗题上是写说在祝棚节的时候要念这首诗篇。可是今天犹太人的会堂两千年来，你大概在所有犹太人的会堂，他们通常都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会念诗篇二十九篇。五旬节又叫做初熟节，春天刚刚收成的第一批收割的东西要在这个时候做初熟的祭物献给神的。所以不管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祝棚节的时候，或者大卫将约柜搬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都是在好像欢庆耶和华神作王，来纪念他的荣耀、感恩等等这样的一种诗歌。所以跟我们以前有时候会讲到好几种什么哀歌啦那种在苦难当中的哀歌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首诗歌呢基本上很明显的看出来分成三个段落，一个头一个尾中间是一个核心的。那个头部分第一第二节是一个呼召来敬拜来颂赞这位耶和华，然后结尾是第十到第十一节，也是一个颂赞然后中间的就是提到耶和华的声音，就连续提到七次耶和华的声音，好像雷声一样，但是他是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第一第二节，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开头是这样，他呼召谁呢？神的众子啊。这句话呢引起很多圣经学者在讨论，说是指谁，因为我们有在圣经中好多地方有不同的，可以同时都可以算是神的众子。譬如说以色列百姓也可以算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神的众子。所以在旧约中有时候称以色列民为神的众子。那也有的时候这个神这个字呢，他用了一个字呢，通常在希伯来语的神这个字是 El 这个字。那如果用复数就是 Elohim 是复数，但是动词用单数，这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要照我们的形象照男照女，那个神就是用 Elohim， 就是复数的神。可是照男照女那个动词是单数的，这表示不是说很多神，就是那一位神，这是他们用复数来表达一位神，然后他是一个独特的，他是一个荣耀的时候，他有时候用复数来表达。这边的神的众子，那个神这个字是复数的，不过不是常用的 Elohim， 就另外一个复数的神的字。所以有些人说是不是众神之子啊？那就好像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周围的人都是多神的宗教，那他们会提到很多神，巴利神什么神什么神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不过在圣经中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反而是约伯记，如果你去读的话呢，约伯记第一章，神在天上，然后神的众子们来到神的面前，那边所指的神的众子是指谁呢？天使甚至连撒旦都在那里啊。所以神的众子，大多数的学者会比较同意的是，应该最合理的解释在这边所用的是，这边是诗歌的作者呼召天上的众天使。所以英文的圣经大多数像 NIV 好几个翻译就翻成 Heavenly Being， 天上的族类，天上的族类就是灵体啊，就是天使。 次的重复。那通常三次的重复都是指一种强调的一个语气，也就是说是他当得的，他应该有的，归给他，归给他。那很特别的是在诗篇96篇有三节跟这个很相像，只差了几个字。那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提到说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96篇第7节，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然后多了一句话，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所以最后的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这是我们诗篇29篇没有的。同时要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这也是诗篇29篇没有的。但是它的开头是民中的万族啊，而诗篇29篇是什么呢？神的众子啊。所以这两篇的不同是都是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但是诗篇96篇呼召的是万民，也因为是万民是百姓，所以他们会拿供物进入院宇。但是天使呢，天使不会带任何供物，天使是灵体嘛，对。那同时最后的那个96篇的第9节的最后一段话，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在历代志四百的列在下面那一节啊，所以诸如此类。所以总而言之都是同样在敬拜。那其实这边是呼召众天使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但是也是暗示我们所有的百姓呢，我们所有的属神的百姓呢，我们也是应该连天使都在归荣耀颂赞给耶和华，我们岂不是当如此吗？啊，所以九十六篇那边他的对象就是对着百姓的，但是诗篇29篇是呼召众天使要把荣耀颂赞归给他。在第二节的后面提到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我们和合本的小字那个的可以翻译成为，就是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或者翻译成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耶和华，但意思是差不多的。在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你要怎么样来敬拜他？你只能在他面前以他的圣洁好像成为你的装饰，或者以圣洁的心态来到神面前敬拜这位圣洁的神，除此以外都不得体。换句话说，我们敬拜耶和华不是像很多现在年轻人，如果说有一个超级歌星来现场的时候，哇，全场欢呼，那种气氛那种态度能够用来敬拜这位圣洁的神吗？不合适。你必须以圣洁的心态去敬拜这位圣洁的神，他的意思在这里，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狂呼乱叫或者兴奋歇斯底里都不合适来敬拜这位神，不管你多么好像遵从他，但是你的心态必须跟你所敬拜的对象这位耶和华神相称，所以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第3到第9节是这个诗篇当中最核心的部分。那我说过他一连串的提到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然后到了这个第3节的后半就提到耶和华打雷。所以事实上他在提到耶和华的声音的时候并不是耶和华在说话，相反的他是用雷声来代表耶和华的声音。但是雷声不仅仅是一个大自然的雷电的现象，它是耶和华以蛮有威严的声音好像向天地说话。所以这首诗歌本身它是一种典型的希伯来文诗歌里面的一种特征，就是平行句。平行句就是它会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那重复的时候其实就是加强你的印象。然后有几个字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不太完全一样，譬如说第6节，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莲跳跃如野牛犊。那几乎所有的英文翻译本跟现代 不是，就是说新译本的中文本都把它改成，它也使黎巴嫩跳跃如牛犊，使西连山跳跃如野牛犊。所以事实上，前面是枝，那个枝是什么？是黎巴嫩。那所有译本都翻译成黎巴嫩，没有是枝。那我们中文版的也除了和合本以外，都把黎巴嫩跟西连分开来。西连山就是今天的黑门山，就哎，黎巴嫩山脉其实是整个是黑门山山脉，那西巴嫩山是其中一个山，黎巴嫩山，但是整个这个西连山是这个黑门山古代的叫法，叫做西，叫做西连，那其实就是今天的黑门山脉。所以就是神的雷声会使这个山都震动。第七节，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那现在大部分的新闻英文译本都翻译成什么呢？耶和华的声音带着火焰而降，你知道雷电嘛？啪，那个声音的时候，然后就闪光这样，哭下来，像火焰从天降下一样。所以耶和华的声音带着火焰从天而降，是这个意思。然后它会震动，震动旷野，震动加比斯的旷野。然后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堕胎。它的那个希伯来语的，我们所谓的马索拉译本最准确的、最犹太人认为最可靠的是翻译成母鹿。但是希伯来文译本当中有几个译本是把它翻译成橡树。那有的学者认为，因为橡树跟后面的树木是平行的哈，所以橡树树木，所以他觉得这样可能更有一个平行句的一个特征。所以如果这样念法的话，你再念一次听听看啊，第三到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黎巴嫩山跳跃如牛犊，使西连山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带着火焰从天而降，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比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橡树脱皮，树木也脱落尽光。最后，凡在他殿中的都说荣耀。我们中文是加上都称说他的荣耀。那个他的在和合本圣经里面会注记旁边有点点点或下面有点点点，就没有这个字。也就是当耶和华的声音在大自然在各地各方好像雷声发出的时候，所有天地之间，包括天使，包括大自然，以及包括所有的人都会说一句话，荣耀，就是神的荣耀， amazing， 就这样，这个意思。所以他整个第三到第九节的最后结束一句话就是荣耀，神的荣耀，借着大自然当中的雷电这些现象，让我们产生一种敬畏的心，所以是荣耀。那荣耀这个字事实上是整个诗篇一开头就是荣耀，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他，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所以荣耀是整个一开头的一个核心的字眼。但是从荣耀，神的荣耀开始，待会我们提到整个最后的结束的最后一句话是平安，在希伯来语 Shalom。 所以从神的荣耀开始的，但从神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为结束的。所以我是说这首诗歌，因为希伯来语的诗歌它通常没有音韵，不太多用音的音韵来做押韵的方法，相反的它是用平行句来表达一个衬托它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进展。那么因此翻译成任何语文的时候，你都会产生同样的一个效果。那即使翻译成中文，我们这样练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重复一些概念。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其实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可它就借着这种重复，让你可以会产生一种思想上的效果。耶和华的声音是大有能力的，耶和华的声音是蛮有威严的，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的声音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它都是平行的， 但是一再的重复平行，重复平行，然后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用这样的方式让你好像达到像那个交响乐一样啊，达到高潮。最后第九节结束的时候，所有在他殿中的都说荣耀，就这样。他这个诗歌整个是一种颂赞的诗歌，表明了一件事情。神一方面在大自然当中以雷电以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大能，他创造天地，统管万有，而大自然的能力在透过这种雷电彰显出来的时候，会让人感到敬畏。我有时候开车经过一些地方，你常常会看到路边一个可能不是很大的哈，一片树林，这个树林显然被雷电打过，整个树就好像半腰都折断了，然后枯树，然后很多年以后一直是一个叶子都没有，那个就是被雷电打过。那很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啪一打，那一片树林可能几十个上百棵的树就这样光秃秃的一片。所以在这种大自然界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创造这个世界，他掌管这个世界，神的能力，神的威严，透过这种大自然的力量彰显在人的面前。所以这是为什么到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就是所有在他殿中的，不管是自然界的，不管是人，甚至是在天上的天使，都会同声同心说荣耀。所以这个是所有在这样的现象中的人很自然会有一个反应。所以这是我刚说过那个你真伟大那首诗歌的作者，在雷电当中他想到这首诗篇，然后就写下你真伟大的第一节啊。所以你记得刚才那个歌词是怎么说的，他就提到这个雷声，他就说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的一切奇妙大功，又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的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然后我就赞美你真伟大。在雷电中感到的不是害怕恐惧，一般的人我想在这种大自然的灾难当中我们是感到恐惧，就是因为大自然你无法控制，你也不知道会不会淋到你。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整个的大自然是神所造的，整个大自然也是神在掌权的，所以我不会在这一位我所爱的我所敬拜的神面前为任何事情担忧害怕。相反的，我会看见哇，神很伟大，但我在他的手中我是可以得安稳，所以是感受是不一样。所以这首诗歌所以真伟大那首诗歌的作者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光景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歌，而结尾是你真伟大，而不是说太可怕了，这个大自然的太可怕了，不是，他想到的是你真伟大。那同样这首诗篇二十九篇的作者大卫，当他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也是我相信他在旷野牧过羊，他曾经在旷野中逃离这个所罗门王的追杀，他曾经在这种巴勒斯坦那个环境中，无论在山上，无论在旷野，无论在平原，他可以常常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从心里面会涌出这种的赞美，涌出这样一种的颂赞。但是这首诗篇的结束的时候，第十节十一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他结束是用这个结束的，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这个字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希伯来语，因为洪水有不同的表达法，淹大水啦等等。但这边用了洪水那个字，除了诗篇二十九篇，只有在一个地方用过，就是创世纪。提到挪亚洪水的时候他用过十二次，除了创世纪那段洪水以外，除了诗篇这里以外，全本圣经有时候中文翻译成洪水那个字 都不是那个希伯来语，所以表示大卫在写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不是指一般的淹大水，他指的就是在挪亚的洪水，整个世界所有的生物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全部被毁灭的时候，那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天灾。但是那是天灾，耶和华坐着为王。什么意思呢？即使在灾难中神在掌权，就说各种的天灾人祸，无论是天自然大自然灾难，或者是一种战乱，或者整个时事改变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神在哪里？神好像不见了。如果神还在，怎么会这种事情会发生？但他说大水洪水泛滥的时候，其实耶和华坐着为王，那就是说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在掌权。这个洪水的泛滥是在神的旨意之下进行的，而不是跳脱离开耶和华的掌控之外去了，好像一件事情发生了连神都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事情是神没有办法的。小的来讲，各种小小的一些意外，或者人的疾病，或者国际局势；大的来讲，说世界大乱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即使在那种世纪性的大洪水，全人类几乎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地上的生物绝大部分都在那个毁灭了，只剩下方舟里面的少数的人、少数的动物，其他全部毁灭。在那种的极大的毁灭当中，耶和华作王，他在掌权。那可能我们自己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出生的环境来讲，虽然我出生的时候在中国的社会刚刚国共内战打完，父母过得很辛苦，逃难到台湾等等等等等等，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真正的大的灾难。那我们当中很多从国内来，国内过去有很多很多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包括那样的事情。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在那种情况之下，那个时候有很多基督徒教会的领袖等等，为了信仰被关在监狱里面，而整个放眼看去，在全中国，你几乎可以说所有的教会都关掉了，所有的基督徒大部分都关在监狱里了。那你那时候会怎么想？完了，好像教会在中国这一章这本书就关起来了，结束了。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可能有很多的信徒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中，这种的信心当中，他相信即使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耶和华坐着为王，事情没有结束，他们只有耐心等候，坚持下去，仰望主。那当然经过二三十年之后，情况改变了，今天中国的教会好像有很大的复兴的时候，对他们而言好像他们的信心应验在他们眼前。所以当你在患难中的时候，就好像大洪水来的时候，你怎么办？我想诗篇的作者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即使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而且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而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当你觉得天塌了，神掌权，神撑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我们都会有同样的软弱，就是当我眼前的一个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绝望，我们会觉得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情况，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但是这个诗篇的作者提醒我们，即使在大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他掌权，他仍然统管这个世界。那剩下的问题是我怎么办？我一方面用信心等候仰望主，另外一方面来讲，我是不是在耶和华作王这个神国度的治理当中，我仍然坚持着做神的百姓，依靠他，顺服他的旨意而行，然后不因此背叛。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改朝换代了嘛， 耶和华做的为王，他是掌权者，我做他的子民，我就坚持在他这个阵营里面。那如果不是呢？如果你觉得是政权垮了呢，神不再做王了，那我要归向谁？我你自然就是转向，你转向就被人背叛住了。所以一个人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患难中，在人生的风暴里面，好像洪水泛滥的时候一样，我们能不能够坚持我们对神的信心，然后坚持成为神的子民？因为只有坚持下去的话，第十一节的恩典和祝福才是我们的。十一节是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他两次提到他的百姓，他是王，如果我们在他的治理之下，我们就是他的百姓。如果我背叛了，我就不再是他的百姓。所以画面所说的能力，所有的平安的福不会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他的百姓。除非我坚持下去，在最大的患难中，我坚持的服在神的掌权之下，在神的治理之下，那在那时候，最终耶和华必赐力量给所有他的百姓，就是那些真正信靠他、仰望他、跟随他的百姓。那耶和华也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或者说在希伯来语里面，耶和华必赐下Shalom， 在最后的结束用平安结束的。那我刚说过，这首诗篇一开头是讲神的荣耀，最后是讲到百姓的平安。所以一个是荣耀，一个是平安。一个是荣耀呢，是要归给耶和华神的，平安是给他的百姓的。我就想起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的宣告是什么？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荣耀是只有应当归给神的，只有他配得一切的荣耀。但是地上神要把平安给人，但不是所有的人他的百姓。所以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或者说平安归给他的百姓，就跟诗篇二十九篇所说的完全一样，只是他用整个诗篇来，英文叫做 elaborate， 就是把它详细的展开来啊。那么在路加福音，天使宣告的时候是非常精简的，用两句话的代表：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神，但是地上神要把平安归给所有属他的百姓，也就是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如果让自己成为一个跟从神、顺服神的他的百姓，我就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一切。他给我力量胜过，他给我平安。让我们一再的说，平安这个字 shalom 是一个犹太人最喜欢用的一个问安的话语，你是代表了所有各样的福分从天上到地上。因为 shalom 平安代表我跟神的关系的和好，我跟神的关系和好，我能够跟人的关系和好，所以叫做有时候叫做和平或和睦。对，一个 shalom 这个字中文可以翻译成平安、和睦、和好等等，关系的修复 reconciliation 那个字也是 shalom。 然后我跟人之间有和睦的关系 shalom， 但是我祈求跟人的关系和好的时候，如果我跟神的关系没有和好，我们很难人跟人之间有真正和睦的关系，因为我们这边有数不清的恩怨，怎么解呢？只有当我跟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那透过神的恩典和力量，我可以学习饶恕，因为神以恩典临到我，因为我的信饶恕我的罪，使我与神和好了，所以我对人也理当如此。所以因此爱仇敌、饶恕，这一切是从跟神的关系和好来的。我没有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不可能跟人和好。虽然我们从小所接受的各种伦理道德的教育都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人的软弱，我们没有力量去活出即使一般伦理道德当中所教导我们的为人处事的这一堆大道理。但唯有当我跟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从神那里得到的力量，包括爱的能力，从神得到的宽恕 使我能够应用在跟人的关系上，然后我们中间的恩怨才可以消灭，不然这个账是永远算不清的，到底谁欠谁，谁欠的多，谁欠的少。我们中国人又特别会算账，夫妻之间也会算账，这个账一算下来没有结果，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一个答案。但是当我跟神的关系和好，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属天的属神的那种 shalom 平安的时候，我才能够跟人之间有一个和好。所以在今天的世界，我们谈到恐怖主义，我们谈到战争战乱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世界和平，可是往往是缘木求鱼。因为我不能够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他的恩典和力量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有任何力量可以用在人跟人的关系上，或者国家跟国家的关系上。1947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二次大战刚结束，每个人都盼望说从此以后不打仗，于是他们在纽约盖了一个联合国大厦，于是在联合国大厦他们刻下那样一句啊，真的是激动人心的话，一个人的愿望，然后他们就刻在这个，你去纽约看联合国大厦正对面马路对面墙壁上刻了一句话，以赛亚书第二章，他里面说什么，他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战争结束了，我们再不要打仗，打够。刚磕完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了，全世界有32国家组成联军帮助南韩去跟北朝鲜打仗，打到最后中国解放军也进来了，我们叫做磨叽未干又打一仗。然后朝鲜战争打完了，有越战，然后各地方的小战争没完没了。所以从联合国成立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已经60多年过去了，世界上有哪一天没有战争呢？每一天都有。谁不想要和平呢？谁都想。可是他所磕的是后面那句话，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但是前面的话他没有说，可能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吧，所以呢怕引起穆斯林的什么反应吗，或者不是基督教徒怎么反应呢？他本来的说法是，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把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然后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然后下面才是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不再学习战争。前面有一个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要聆听他的教训，行他的路，这句话没有，后面就是一场空，一个梦。那聆听他的话语，走他的路，那就是做他的百姓，做他的子民。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所谓的平安，对自己的，跟家人的，跟社会的，跟国家的，一切的一切。所以一切的平安来自于我先跟神的关系修复了，我从神那里得到他天上下来的 shalom 平安，我才能够跟人有真正的平安，否则那就缘木求鱼。所以我去过一两次而已，不是太多次，到纽约看到那行字的时候就会很深的感叹，我们都盼望得到平安，可是好像平安离我们很远。而这首诗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你先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神，是他的名，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他的名所代表的是这位神的本质，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公正公义的神，他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他这个名当得这个荣耀。当然我曾经听过一个福音朋友跟我这样讲，也许他在中国的环境长大，所以他说那种歌功颂德的话听起来就肉麻，为什么基督教的 圣经里面就常常要把荣耀归给他，荣耀归给他，他就想起我当年在国内的时候也是啊，荣耀归给某某人，你都知道是归给谁了，哇不得了。所以一听到这种荣耀归给谁的时候，心里就一副那种又来了。可是这边说得很清楚，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会让你肉麻，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当得起那种的推崇歌功颂德，除了神以外。可是你不能倒过来哈，以至于全部打平了，连神也不配得任何的荣耀称赞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是物极必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提到任何要什么归荣耀给神的话，就觉得干嘛啊，这个神是很伟大了，但是为什么要我们去称颂他？好像一个伟大的神应该说啊，谢了谢了，好像很我们现在有很多平民老百姓做总统一样，哎，不要不客气不客气啊，最好这个神也对我们说不客气，您不必这样子的。哦，这诗篇作者是要把耶和华的名所代表的一切神的本质，他有一个当得的荣耀要归给他。当你不把耶和华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的话，你就是相对而言是亵渎神了。他是当得那个荣耀，而你不把这个给他，什么叫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除了包括口头的颂赞，是身心灵全身全心全灵的颂赞以外，但也包括顺从神，做他的百姓。他是王，那你是百姓，百姓就是顺服他，听从他的教训。好像我们说谈到孝道，什么是孝道？嘴巴讲的孝道，或者到了什么什么节期，给他给父母过一个什么庆生会，或者去拿个什么奖状。我想真正的孝道是一方面听从你的父母，然后在凡事上照你父母真正最高的心愿而行。然后换句话说，你在外面你可能有各种好的行为吧，然后人家称赞说，哎呀你这个儿子啊，真的是，问题不是他考不考大哈佛了，这不重要，只是说这个人为人正直，这个人怎样啊，能够教出这种儿子，你这个父亲显然是怎么样，那做父亲人就会觉得还不错，对不对？这是父亲当得的荣耀嘛。但是你怎么给他当得的荣耀？你活出一个父亲，我说这个正直的好的父亲希望你活出来的，这就是孝道，胜过千言万语，胜过做一些外边的东西。那怎么样把当得荣耀归给神？除了全心全意的颂赞以外，包括我整个的生活的见证，能够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归荣耀给神。因为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会想到我们的生命的背后，哦，这个是信耶稣的人，他做的事情是这样，他讲话是这样，他显然是不一样的人，因为他是信耶稣的，他是个基督徒。如果是这样，别人从你口中，我看你所作所为，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时候，耶和华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否则我们说是基督徒，做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做一些甚至非基督徒都不会做的事情，然后就会让神的名受羞辱。他说你看，一个信基督教的也不过是这样，比我还烂，做这种事情，神的名因此受羞辱。这是完全相反，不管你礼拜天到不到教会，你多么虔诚，你让神的名受羞辱，你没有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但是你真正是神的百姓，你真正活出那样的生活来，你就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神也把你应该得的会得到的祝福，就是平安归给你，这两个切不开的。你把荣耀归给神，神就把天上的平安赐给你，你不可能要平安却不把荣耀归给神，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你不能只要这个不要那个。你不像 不能可想要求地上的平安，却不愿意做他顺从神、听从神、按神旨意而活的一个神的百姓。这首诗篇，我觉得中间他用神的声音、用雷声、用不断的提到震动啊，他的震动、震破，用这样的强烈的字眼，让你看见神的威严和能力。但是最后的结论却是，这是神的荣耀。那因为神的荣耀，我人的应该的反应就是顺从神，让他做我的王，我做他的百姓。然后神就把力量和平安赏赐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首诗篇是一种怎么讲，最后的结束用平安结束的时候，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我所祷告所期望的。但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他当得，他值得，英文叫做 he's worthy， 他配得过。有些人是配不过，所以你把荣耀归给他的话，是的确让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人不应该得到这种东西，得到这种东西对他有害无益，对，他不值。但是有一位是值的，那是神。而且可能我们所给他的这种荣耀颂赞呢，可能不够，因为他当得的荣耀是那样的高，而我们只是给他这么一点点，只是在教堂中唱几首诗，嘴巴说说，但没荣耀归给他就够了吗？如果我没有用生活、生命的见证，把他当得的荣耀给他，我想我们做的是不够。但我说过的，当我们真正这样做的时候，神把天上的力量和平安赐给我们。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